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叫做预备被神的旨意充满。那么可能今天你看了以后，哇，怎么这么多东西哈、啊、我先跟大家讲，文以载道，你的写的东西可以存留很久，你讲的话你回家可能就忘了，你听了以后，哇，不知道今天牧师到底讲些什么，所以这个记录是留给你回去以后，哎，今天牧师讲的不错，哎，记不太起来了，所以你可以再看一看。这个也同时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会在那个地方，永远在那个地方。现在 cloud 很厉害，你放在那边永远都找得到了。那么你看这个的时候呢，我要你现在就注意听啊，因为今天要讲的道其实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这个叫做预备被神的旨意充满。很简单的讲，我们通常讲说，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对，英文叫做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那么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这个讲的就是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s will， 就是说你如何被圣灵充满，你现在呢就要被上帝的旨意充满。这个被充满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了，哦，我选择了啊，我应该什么都有了，好像在圣经上你读到的东西好像说，哎，你有这个了，你有那个了，好像什么东西都上帝都替你做好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上帝在基督里面为你做成的，在基督里面是在天上做成的， not necessarily， 不是说你在地上就有了。这个观念很多的人，包括今天很多的神学家，他搞不清楚。我这样讲，很多的神学教授不会同意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spiritual realm， 一个在灵界当中他所做好的事情不见得自然界做得好。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对不对？你跟我，他看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好，在基督以前啊，不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然后他看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那请问你，你信耶稣了，你被拣选了，请问你在世界上你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吗？显然不是，不然我们刚才就不用领圣餐了，不用说上帝我又犯罪了，上帝对不起，请你赦免我的罪。然后弟兄姐妹，但是上帝他在创世以前他看你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他看你是圣洁毫无瑕疵的。然后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通常在讲信心跟盼望，因为你的信心是出于神的话，神的话在天上境界当中，在基督里看你是圣洁毫无瑕疵的，他这样子看你，你听了，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接受了以后就有了一个盼望。虽然我现在不行，虽然我现在很糟糕，可是上帝你居然这样子看我是圣洁的，是好的，所以我有信心成为那个你所看见的我。那这个叫做 faith， 这个叫做信心。因为我们华人讲的信心通常都是自信心，但是呢，你的信心必须出于神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必须是上帝讲的才算数，别人讲的自己讲的不算数。当你看到用信心的眼光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你，哦，圣洁毫无瑕疵，身上发出很大的光芒，所以让我们这些罪人
蒙恩的罪人，你才会说，是的，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你既然这样看我是好的，所以我有了信心。所以在我们看别人的时候，你也许要看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看他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我们看他老是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 OK， 我们呢，我们说看人家眼中有刺，自己忘了自己眼中有什么，有良木，对不对？那我们老是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角度，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看的是上帝的看法。其实上帝看你是圣洁，是毫无瑕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是跟上帝一致的。但是他上帝这样看你，所以我们说，耶稣说你不要去论断他们了，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你咋知道呢？因为上帝还在他生命当中做一些调整的工作，他还在改建当中。所以你不需要去论断他，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耶稣说你不要去论断别人，你要给他一个鼓励，你要告诉他，上帝看你是圣洁，上帝看你是毫无瑕疵。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子的体认的时候，你就在看，你在运用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神的旨意呢，你要被他充满。所以我们有一段的话，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我们就读两节。这两节呢，花了我好多时间，我真正的细细的去明白为什么保罗他花这么多时间写了一个新约当中被公认是最难的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念哈。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本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弟兄姐妹，我在那边写了很多的注解，因为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其实原文是在一切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上面。好，但我会讲智慧，智慧包括了地上的智慧跟属灵的智慧。但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原文，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被神旨意的知识所充满。你有没有被上帝的旨意所充满？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道，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上帝的旨意其实第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你必须要相信耶稣，耶稣是唯一一条道路。耶稣说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哈，那你就知道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全天下每一个人都信耶稣，只有这一条路你才可以到父神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吗？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 very important 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你知道了上帝的旨意之后呢，你有 EABCD 第五项最下面的，你有四项的结果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充满了知识，你充满了上帝的旨意，你要结出果子。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学习圣经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的生活跟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不会演，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神学知识太奥秘了，但是我们很多的神学教授他只知道知识，他的生命生活当中不见得可以彰显出来，不见得有他所讲的那么的好，更何况他说哎呀，上帝已经看我是好的了，我坏一点没有关系，他甚至有这种概念。我说 This is not right，这个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神学观念，生活、伦理道德跟信仰是分不开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保罗他一直在讲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祷告 prayer 是一般性的，祷告祈求，我这边特别有划线在第一点，祷告祈求是关声语气，什么意思呢？是主动型被动意，
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你主动，其实你是被动。
怎么说呢？
是圣灵催逼你，所以你是被动，但是你要去，就是主动的意思。他通常在这个希腊文的 middle voice， 就是所谓的官声语气，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好像是自己要主动，但其实是你被圣灵催逼的。你的主动是被圣灵催逼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去犯罪是被什么催动的？是被邪灵引动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以为是主动，可是如果你是被圣灵引导，那你是被圣灵催促；如果不是的话，你是被邪灵。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分辨哈。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前几个礼拜才讲到，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啊，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知道，你立志原来是圣灵在你身上运行，所以这就是我讲的，是圣灵主动。你自以为是主动，其实你是被圣灵充满，去催促要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因为这个圣灵会按着恩高的教训，会催促你去做这个决定，要成就上帝的美意。了解这个意思，所以不管是祷告，不管是祈求，那你就是在成就上帝的美意。这是神他一个太奇妙的一个作为，他要帮助你。要来完成他的旨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保罗要哥罗西圣徒充满了智慧和圣灵的理解力，来明白神的旨意。大家先知道，我这边跨过明白啦、知道啦、认识啦这些字眼，在所有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里面几乎都可以这样子说，是有亲身的经历。亲身的经历，大家说亲身的经历，
亲身的经历，
那这种的认识是很什么，很真实的。我们举个例子，神国度的旨意，比如说我这边 A 项，我们认识旨意，神的旨意有三方面，一个是神国度的旨意哈。好像我们知道哦，世界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哦，这个东西我没有经历。OK， 耶稣基督将来就要来，我相信，但我没有经历。那第三个，圣灵的彰显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弟兄姐妹，我有经历。为什么？当你看到邪灵彰显，那你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哦，是圣灵的能力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哦，原来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大的。你赶出去以后呢，哇，原来圣灵是这么样子的有能力。所以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请问
有啊。
啊，弟兄姐妹，所以当你这个亲身经历以后，你就知道你这个认识比我们头脑当中的知道认识 还怎么样，还要真实。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因为耶稣讲一句，我若靠神的灵赶鬼，就是什么，神的国降临。好，那你就知道，原来神的国降临的意思，就是在神的这个国度有这个权柄之下，鬼都要离开。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啊！所以神的国降临是有 power 的，是有能力的。这样子的能力，让你有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国度的权柄。我认识一个很会赶鬼的。是我的学生的，他跟我讲说，牧师啊，我们现在赶鬼赶到一个地步，碰到一个人他身上被赶鬼了，他就翘着二郎腿说，哎呀，出去吧，不要我再啰嗦了，某某鬼你就给我出去吧。他说鬼就这样出去了，他说已经赶到这种地步了。我说你真的是非常有能力啊，你已经赶鬼赶出一个很深的这种认识，你认识上帝的那个能力，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 你说厉不厉害？厉害。他有没有亲身经历？是，他有亲身经历。他知不知道上帝国度的旨意？他知道上帝国度的旨意。所以他说，老师，我告诉你，我看到哪一个地方邪灵在控制某个人，我就忍不住就把他赶出去。他深知道神国度的旨意，他来就是要洁净，洁净人，洁净地方。哇，这种人很厉害啊！来就是要赶鬼，把你身上的鬼统统赶掉，把你家里的鬼统统赶掉。哎，他已经到这种的地步了，然后他赶鬼已经变成，只要一讲话他就离开了。我说已经恩高很够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他真正的有这么有这种亲身的经历。再来，主导文有一句话，就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在地上行使的时候，有没有拦阻啊？有啊，魔鬼撒旦会拦阻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祷告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啊！我们需要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福音要传遍地面，是不是神国度的旨意？是。所以千百年来宣教士，对不对？前仆后继的非洲到中国到各地地方去，各个海岛去，你说那些人闲得没事干吗？不是，他们领受了神国度的旨意。他说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把福音遍传到世界各地去。那这些人有些是医生啊，很有学识的，可以赚很多钱的，他把这个一生的事业放下来了。我讲的不是几百年前，我讲的是现在啊。有些人跑到非洲去了，哎，在非洲啊去服侍那些，可能你看了都说这些人值得吗？哎，这个医生他说值得啊，他说值得把我的全家都带去啊，他值得啊，我放弃所有我的一生的职务，我也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去了。不仅他去啊，全家都带去啊，这是多么大的投资啊！就像我们千百年来有多少的宣教士，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欧洲、北欧，他跑到中国去，闲着没事干吗？很多人在那边就死在中国，有些人在 船上面就死掉了。那那些人干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旨意，要福音传遍全世界。那个时候中国有太多的，哎呀，迷信吧，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以要他们来啊。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同样做同样的事情，要到非洲去，要去穆斯林的国家。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全世界现在基督徒增长最快的地方，你们猜猜是哪里？你们绝对不知道。不是中国大陆，是在伊朗。Can you believe it？ 是在伊朗。伊朗是现在全世界基督徒增长最快的国家。你绝对不会想到了，说哎呀，伊朗不是要跟美国打仗吗？这个禁运啊，他要打以色列啊。那弟兄姐妹，伊朗的政府跟伊朗的人民，你要分开来看啊。就现在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你要看美国副总统彭斯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反对的是中国政权，不是中国人民。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要把人民跟政府分开来。人，你只要归向耶稣基督，你就是基督的家人。但你千万不要把国家跟政府绑在一起，那个是不对的。就像你现在看伊朗，好像伊朗他的政府很糟糕，但你千万不要想象伊朗的人民是这个样子。 不是的，伊朗人民是非常热情的。我们有一次跑到以色列去，在以色列有一个伊朗人开的一家商店，他说你们哪里来的？我说我们是台湾的美国人，美国的台湾人，对不起讲错了。他说哎呀欢迎啊，你们有没有到过伊朗啊？我说没有。他说你们来伊朗看看啊，我们伊朗的基督徒很多啊。他就简单的跟我们讲啊，他说我们那边基督徒很旺盛啊。我说哇不知道啊，我们看到的新闻通通都是伊朗要干嘛，伊朗要干嘛，伊朗要干嘛。他说 No, 那是 government, not us, 那不是我们啊。你要看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伊朗很多基督徒被破坏，可是你知道越破坏的地方，基督徒怎么样？越
发达。
阿门。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发达了以后，哇，他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伊朗那些回教徒，他放弃回教徒，他说我要信耶稣。哇，你就不知道啊，那是上帝的旨意啊。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埋了多少人跑过去，偷偷的去传福音。那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神国度的旨意。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我在这讲说圣徒预备要经历末世的大灾难，这个是在神学上面。我们刚刚信耶稣哦，我1982年信耶稣，因为当中还有很多人 没生出来。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是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说耶稣基督是在灾前就来，我们会通通会被提。那个时候我讲说哇太棒了，我们不必经过那什么大灾难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读了圣经读了这么多，其实我读了好几遍，我发觉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还持守灾前被提的人是越来越少，在华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经历大灾难。弟兄姐妹，真的，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们要经历大灾难，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今年教会主题叫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你要去面对。我从下礼拜还有几次的讲到，要讲到预备怎么样面对末世大灾难。因为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我们要讲的所谓的666晶片的问题，我稍微会讲到一下。啊，弟兄姐妹，你要去预备这样子的事情。那晶片666的事情，其实你不要担心政府强迫你。晶片的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晶片好到一个地步呢，你自己愿意去贴的。你要小心不要去上当就对了。那这个是需要教导，因为晶片有些时候它会到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它会改变你的身体结构，它会让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你要不要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受不了这样子的诱惑，你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刻当中呢，基督徒就说 No, 圣经讲说不行就是不行，不管你给我什么好处，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 你到一个身体残弱的地方说，哎，我给你打一个晶片哦，你身体就会好咯，请问他会不会要？ More than likely 他可能就会要。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预备，预备什么？不要受诱惑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圣经上说额头上手上的不可以做记号，就不可以做记号。然后你要知道，不管说再什么好听的借口，你要说 no。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小朋友的教育就很重要了，就是要对小朋友讲清楚，再怎么样好听的借口你不可以，千万那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额头上有记号的，我说晚上有记号的，可不可以进天国啊？他的份在哪里啊？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那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严重呢？为什么呢？有一个神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是因为你进去了之后，你的 DNA 会被改变，你成为非人类，所以你的非人类就没有救赎。这个是他的讲法啊，我比较接受他这样讲，但反正总而言之 Don't take it， 不需要这些东西，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来讲到神道德上的旨意， 所以大罗章的旨意就是十诫，除了安息日之外，马太 五章到七章有八福，为言为光，施舍分辨，不要论断，圣洁，爱神爱人，这是上帝的道德律。最后还有我没有写的，就是你要学的像耶稣一样。那第二点，这是很重要的，神的道德的旨意，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可以不必道德了，反正上帝赦免我了，我就进天堂就好了。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刘老师，我只要去上天堂扫地看门就行了。我说天堂扫地看门不需要那么多人啊，不需要那么多人去扫地看门啊，你要得胜，Amen？ 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在道德上的旨意呢，你要小心不要犯。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讲了一个叫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他用律法来表示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不要说，哎呀，反正我现在信耶稣就不要律法了，我说这个想法是要小心的，要很小心。对，这是神道德上的旨意。那第三个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特殊旨意。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些不同的高能？五重知识，你是哪一方面倾向比较多的？你在上帝的整个世界上的布局当中，你在做什么样子的角色？上帝什么特殊的旨意在你这个地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旨意的，起码你是要做光做盐，对不对？起码你要让你旁边的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透过你的，你个人的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是职场的呼召，全职的呼召，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普普通通的信徒都有一个呼召的，这个呼召就是好好做一个代祷者，你要好好的做一个祷告的人。也许你的学识不高，但是上帝总是有一个特殊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我跟大家做过一个见证，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中文水平很差，她只会写她自己的名字，其他都一个大字都不认识，连圣经都不会读，所以她只能听到，呵呵，她只能听。但是弟兄姐妹，她有一个非常好的恩赐，她会听见上帝跟她讲话。所以上帝讲说，你到这家去，你到那个人去，你去找刘牧师，他就来找我。他说：“上帝叫我来。”他说：“讲什么？”他说：“上帝叫我来，告诉你，上帝要你做某些事情。”他特别讲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在我的聚会当中说：“哎，刘牧师，我看见很多天使来了。”我说：“哦，那什么意思呢？”他说：“现在就要开始服事了。”我说 ：“OK， 好，来，所有书本放下来，大家起立。”我就开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啊，你高抹他们，我就开始服侍起来了。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的，每一个人他在一个角色当中，你只要忠心的祝福，尽责任就 OK 了，你就做到了上帝你在特殊的旨意上面。第三，一切的智慧 Sophia，我们有些女孩子叫 Sophia， 这就是智慧的意思。当然这是一个世界的智慧，可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对不对？ 你小的时候算术有没有、哦、我小学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们那时候台湾的算术真的是气死人，很难啊。还什么叫鸡兔同笼，你们听过没有？ 有没有学过这个？他说哦，你一个笼子里面有多少只脚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要你算你到底有几只兔子几只鸡。我想说我的妈呀，真是抽了好半天都不知道抽什么。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逻辑思想，他在教你怎么样去推敲推敲，那个就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智慧。难道我们有这样世界上的智慧的好不好？好。但是这个智慧会不会有你得救的这个智慧呢？不见得。有些人看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会觉得啊，这个太容易了，他宁愿去追求那个比较难的，哦，那个佛教博大精深，
他就去追寻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比较有内涵，你们这个好像太简单了。
其实我们这个不简单啊，很难的。你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啊，我们
要相信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
哎，你说这个需不需要有属灵的智慧？需要啊，需要啊。哎，我们信耶稣的人，博士、硕士一堆，相信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怀孕的，圣灵怀孕的。能不能 proof 不行啊，因为在科学上面能够证明的是一定要能够重复，你不能重复的就对不起，不知道如何去验证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相信啊，从牛顿开始啊就相信啊，那牛顿是发现那个我们叫做什么 classical physics 古典物理学的那个发明人啊，发明地心引力，应该讲发现地心引力。这个牛顿是非常敬爱敬畏上帝的人，非常敬畏神。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整个人都一直在研究神学，那神学比物理还要难很多。那弟兄姐妹，我们很重要的，我这边划线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那弟兄姐妹，你相信你是被预定得荣耀的？我相信，你也相信吗？我们本来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上帝看我们为尊贵为宝贵，看到你们这么棒，从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都是很好的，圣洁毫无瑕疵的。啊，弟兄姐妹，所以因为他看你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是的，我才有信心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的样子。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应用 application。 你不要说太难了，不是，不需要太难。 我现在在发展很多操练的方式，我的学生们在中国，很多的学生们他们用这种方式操练。我们的很多的学生他们做见证，他写我的作业啊，要操练的这些东西，他们是哭着写的。哎，写到最后呢，那个生命就会改变。生命要改变，你要付出一些代价。代价就是你愿意相信，相信就愿意晋升，晋升就要付出代价。一个罪性要把它致死老我，这个致死老我的功夫是要付代价。第四点，属灵的悟性 synesis 是一个属灵的洞察力，那是圣灵浇灌的结果，有时候会翻成聪明。他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切碎片的证据结合在一起的推论。那么我对这个非常有经验，我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 pieces， 一些碎片，一些 pieces 的东西。但我必须要去解释它。但是往往我把这些碎片的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帝他的信息是什么，然后我就宣告出来。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Pieces put together， 这个再放在一起，你就用哥林多前书，我这边画像了，我这边画线。他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到见学你们台山去，哎，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学生跑来问我，哎，牧师，我什么时候会碰到我那个 significant others， 就是说我那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伙伴，我什么时候能够碰到？因为我才跟他们讲说，你们千万不要来问我们这个结婚的事情啊，什么男女朋友的事情啊， 我说这个因素变化太多了，然后我说了也不见得会实现的。正想要骂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的意象当中，我就看到一个星星，红色的，里面包含一个数字七。哎，我那时候讲说七个月吧，我就下一个。啊，因为我本来想骂他，我说这怎么问我这个事情了？结果一看到那个东西，我说七个月，结果丢脸面，你猜猜看，七个月后发生什么事情？七个月后真的，他们同神学班里面来了一个男生啊。居然跟他好起来了，结果后来就真的嫁给他了。我讲的你应该知道是谁，啊，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叫 pieces， 就是看到一个说，我知道，我没有讲七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讲七个月。对，那时候的感动是七个月，不是七年。这样，我讲七年的话，他大概已经昏倒了。我讲七个月，但是你要知道，讲完了以后，我那是脱口而出的，我连想都没想。七个月，然后我想说奇怪，我怎么会讲这句话？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不是我讲。结果我就跟他讲七个月，他七个月后他碰到这个人以后，他说哇，就是他。后来结了婚了，听说生了一个女儿哈，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属灵上面的悟性。这悟性就是把一些收集来的一些片段的信息，你就知道一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那这个是属灵的悟性，特别是在讲用意象来解释的，你会常常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就像。上一次跟就是弟兄讲的，可以讲吗？我在为他祷告，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就在我们的主日学班里面。那时候约瑟弟兄好像心里不是很快乐，有重担，很压力，然后他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是为他祷告，我说上帝有什么话要给他。然后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一个月亮，半月形的。然后那个半月形的月亮在笑，啊，弟兄姐妹，这啥意思啊？我在那边祷告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让我看到这个东西呢？你要有一个属灵的悟性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要说吗？”我在那边斟酌了老半天，最后奉耶稣也祝福我们约瑟的地方，你半个月之后有一个让你开心的事情会发生。弟兄姐妹，这个需不需要信心发出来？需不需要？
需要。
需要。你讲错了会不会没面子？会。哇，这个哦，牧师上次讲的没有成就哦，不。我说了，回家以后那都出啊，你怎么会让我讲这句话？我要是没有成就的话，我不就太丢脸了吗？而且弟兄姐妹，我其实不担心了。半个多月，真的成就，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弟兄姐妹，这叫做属灵的悟性。我想 everybody 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弟兄姐妹，真的，这个上帝实在是太有趣了。就在我们约瑟弟兄当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说你半个月之后有一个开心的事情。我哪知道是什么事情，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但是事情成就了之后，我们就是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上帝。 Amen， 哈利路亚，真的是太美了。我们最后呢，有你满心知道上帝旨意，我们很快哦。他总共在这一节当中呢，他有讲了四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我在说信仰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一个交代的对象。你不要说啊，我可以我行我素了，反正上帝赦免我了，上帝赦免你， 并没有要你胡作非为啊。上帝赦免你是要你好好的怎么样，好好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得救，你接受这个信仰啊，是要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这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看最上面在第十节原文是 walk worthy of the Lord， 就是生活行为上配得上主， worthy， 或者是活出神心意的生活， worthy of the Lord， 你是配得神的这个人吗？说是神，你是配得的神，你的生活是配得神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小心，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前几天有一个弟兄 forward 了一个故事给我，他说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叫做，我忘了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Joshua Harris， 他写了很多书，他是一个美国福音派的很有名的牧师，写了很多书。最近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他讲说我离开我的基督教的信，我跟我太太要离婚，生了三个小孩。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完全抛弃了基督徒的信仰。这是一个牧师哦，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写了大概四五本书的，还是蛮受欢迎的。但是他突然这样子讲了之后，教会界就产生一个大爆炸。怎么一个牧师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感谢主啊！如果是灵恩派的牧师出事的话，所有的教会界都会讨论。这次是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出事，就看不到任何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啊，就是在上个礼拜啊，才刚刚发生的。那我们在所有的，我在网络上找不到这个新闻，就是只有他给我这个一个新闻。所以我一直在看说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的行事为人有没有对得起主？没有，而且绊倒很多人。我只能说他并不是一个追求圣灵的人。我们常常被责备说，哎，你们追求圣灵的人常常会跌倒。其实追求圣灵的人跟跌倒是两回事，什么人都会跌倒，什么人都有可能跌倒，但是在我们教会界里面，他们往往会这样子来指责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没听到，我听了很多，我自己是传统教会出来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子骂灵恩派的，但是现在说，不是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悔改。我们行事为人，不管是哪一派的，因为我们是耶稣派的。大家说我是耶稣派的，
是耶稣派的。
阿们，阿们。我们是耶稣派的，我们就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阿们，
阿
们。所以以后说，哎，你们是灵恩派，我会跟他讲，哎，对不起，我们是耶稣派的。为什么？如果说耶稣今天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请问耶稣是不是灵恩派？
是
吧？还在到处医病赶鬼啊，对不对？他不是灵恩派是什么？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今天来的话，他就是灵恩派啊，到处医病赶鬼啊，你们要圣灵充满啊，来来，圣灵充满一下，就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啊，难道不是吗？那你能否认吗？不能否认啊。所以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传统教会，哦，对不起，我以前是传统教会，他会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OK， 耶稣啊，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界里面，恐怕你也是被打成灵恩派的。我们也只能说，主啊，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了解，我跟你同一国的。OK， 所以我们是在 认知上对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我们其实怎么样，我们其实是很贴近他的，因为耶稣 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不对？他医病赶鬼啊，传福音啊，我们就医病赶鬼传福音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神啊，我学耶稣我就像耶稣啊，难道不是这样子吗？第二点，进而就是 next step， 下一步就是凡事蒙他喜悦。但是这个凡事蒙他喜悦不是说像我们中文所理解的，好像我们凡事蒙他喜悦好像你要逃 不是就是说我这样讲啊， desire to please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就是我要去讨他的欢心，而不是说我做了他高兴就好了。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太太常常笑我，她说你以前大学念书都念得很糟糕，因为我们大学太难了，我念那个我是念化学的，哇，我告诉你难得不得了。后来我转念电机，我说哎呀电机太容易了，化学难得不得了，我化学哦，我跟你讲一天到晚 K 书哦，日以继夜哦，我才达六十几分而已。我太太说你的分数太难看了，我说对呀、啊，我们那边刷得很厉害、啊、我们太糗了。哎呀，我这个大学成绩真的拿出来看，师母在那边笑说你这个居然还可以毕业，我说还说是上帝的恩典，很难很难的、啊、但你知道我们家我们班呢 有一个很厉害，他很喜欢老师，还要拼 A，要拼 A 加，哎、欸，我的外甥啊，他在读 UC Berkeley， 他说他们班上的人不是拼 A 就算了，每一个人都要去拼 A plus， 他们觉得没有拼到 A plus 那个是太一般了，所以他们拼命拼命到这种的地步，为什么？They desire to please， 他们愿意，他要去追求最卓越、最棒、最好的。但是这个是人啊，人心他要去追，他要去追捧那个老师，他要 desire to please 那个老师，让老师给他一个 A 加。啊，弟兄姐妹，这个心态，如果你把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就对了。You desire to please him， 不是只要我做什么事情他喜悦就 OK 了，不是，我是说主啊，我这样子还有什么其他我可以让你高兴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不是我做的哦，做一二三四每一项事情都做好了，阿拉交代了没问题，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姐妹，你的 next step 就是主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我可以让你更高兴的，你知道这个就是有差别的地方，所以这就是 desire to please。 好，再下来，在一切好事上不断的结果子，就是你的品格、你的施舍、行善，任何荣耀上帝的事情产生美好的果子。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堂这个周围啊，我们种了很多果子啊，我们希望它有果子，对不对？我们还 种了合掌瓜，我们还种了小黄瓜，你知道吗？小黄瓜已经有三个很不错的已经长出来了，你待会去看一看。那你那个东西长出来之后呢，我们期待的是果子。果子代表什么意思呢？果子代表可以 reproduce， 可以再生再来，所以还会繁殖，还会更多。那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果子长出来以后，你可以帮助人家繁殖更多。哎，这个就是果子，在善事上你结果子，你的结果子会帮助更多人去结果子。啊，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在 Bill Gates 他们那个 level 的人，他们那个很多的人在一起干嘛？他们讨论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赚的钱拿来做公益的事情。他们那一群人就几个人而已，他们每个人都是 billions billions， 那个钱他放在什么？放在他们的 foundation，
为了 tax purpose， 但是他这个这么多的钱，他来研究什么啊？各式各方面的研究啊，然后某些药、某些的东西，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做好的事情，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好的事情要不断的结果。可是你知道吗？他们这样做的话，你知道引发多少人？他们说 ：“OK， 我们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有钱了，有名了 ，What's next？” 啊，看到 Bill Gates 他们，看到 Warren Buffett， 看到他们这些有钱的人，他们拿出钱来做什么？做公益的事情，他们也跟着效仿。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果子出来之后，你帮助其他人，你给他们的一个啊，对。我受惠于这个学校，你知道有多少 Stanford 的毕业生、哈佛的毕业生，他们要去奉献给学校？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他们投资出来的都是佼佼者，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国家有很重大的贡献，就是在善事上不断的结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可以分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真的信徒还是假的信徒。那最后一点，你要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弟兄姐妹，你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你在这些事情上经历，你就越认识上帝。越认识上帝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夫妻的关系一样。现在我太太走路的声音我非常的清楚，她只要在后面走路了，哎，我太太来了。意思就是说，当上帝要跟你讲话，上帝有些的事情环境当中，你知道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知道这是神正在说话，你就更认识上帝，渐渐多知道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为大家来祷告，求主将他的心意、旨意充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不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的恩典，让你的旨意充满在我们当中。主要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把你的旨意显明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被你的旨意所充满，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你的喜悦。我们在一切善事上不断的结好果子，让我们更多经历，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明白你多么爱我们。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两周年纪念了，谢谢主，你对我们的旨意何其美好。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